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大分割，重画的欧洲新地图与1914年的地图大不相同，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这四个帝国消失了。虽然德国新成立的共和国保留了帝国的名称，该词是历史上可追溯到查理曼时代的德意志帝国的象征。他们的崩溃催化了中欧、东欧和南欧政治结构的转变。帝国崩溃之后，出现了10个新的民族国家，包括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创建欧洲新秩序的任务主要落到了战胜国的四位领导人肩上，他们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英国首相戴维·劳和·乔治和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他们1919年1月来到巴黎时面临异常艰巨的挑战。威尔逊倡导的理想主义背后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目标，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龙头老大，按美国的想法重塑战后世界。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的激励下，与会者确定了远大的目标，其中之一是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保障集体安全与国际和平，在这个框架下努力预防欧洲再次堕入战争。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总部设在日内瓦。到该年年底，其成员国达到了48个。它旨在促进国际合作，保护少数族裔，尽力缓解中欧和东欧的人道主义危机。最重要的是，它致力于维持战后的国际安排。后来的事实却证明，那完全是白日做梦。没有军事干预的能力，建立有效的多国集体安全框架只能是空想。虽然国联的创建者想把它建成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组织，但是它其实仍然基本上是一个欧洲组织，尤其受英国和法国利益的主导。由于威尔逊在美国受到政敌阻挠，因此本来应该是国联关键成员的美国根本没有加入。自觉是威尔逊的中心理想，也是巴黎和会的审议基础。这个词的含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威尔逊也有意不予说明，特别是因为自觉的概念对殖民地宗主国权力的影响为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大国所不喜。威尔逊认为，自觉的实质意义是政府来自人民主权，即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国家最好逐渐演变发展而成，不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然而在战后欧洲的惨状乱象当中，自觉这个革命性的概念不是长远的愿望，而是当下就要实现的要求。事实上，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对自觉的支持纯粹是功利性的，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运动是为了破坏并摧毁欧洲现存的殖民帝国，更广泛的说，要削弱或推翻帝国主义。然而用斯大林的话说，有时候会发生自觉权同另一个权力，即同最高权力执政的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力相抵触的情况。自觉权不能而且不应当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专政权力的障碍。此言挑明，在新生的苏联，民族自觉要完全服从于布尔什维克国家的中央政策。1919年未邀请苏俄参加的凡尔赛会议上审议所依据的自觉概念与布尔什维克对自觉的解释截然相反，它被当作新的世界秩序的框架。这个世界秩序的基础是自由民主，即国家主权来自人民，政府需得到人民认可。然而潜在的问题是，恰恰是在欧洲大陆最不稳定的地区，关于人民主权的宣称是以族裔为基础的。垮台的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上都混居着多个民族，那些民族都对土地、资源和政治代表权提出了要求。在西欧国家，正如在美国一样，国家塑造出民族，在与国家机构的联系中，人们慢慢产生了民族意识。但是在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大部分地区，民族意识产生于同属一个族裔、语言和文化的人民建立国家的要求，而且 他们经常要求国家只代表他们所属族裔的利益。当多个建立主权民族国家的要求相互冲突时，自觉该如何实现？从一开始，四大国就清楚地看到，多民族混居的中欧和东欧不可能实现民族自觉。四大国作为和平缔造方，只能尽其所能，希望多族裔的国家能逐渐实现民族团结，解决族裔间分歧，成为正常运转的民族国家。欧洲各国的边界无论如何调整，都免不了要包括相当规模的少数族裔。当时以为他们的权利可以靠国联来保障。新成立的国家中，除了奥匈帝国残留下来的讲德语的奥地利，没有一个是单一族裔的国家。比如350万名匈牙利人被划到了匈牙利边界之外，他们居住的土地基本上都给了罗马尼亚。300万名德裔被划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新地图的最终确定其实与民族自觉没有多少关系，关键是新的划分能否满足某些领土要求，拒绝别的领土要求，又不致在将来引起太大的紧张或敌意。几乎每个新国家都与别国有激烈的领土争端，领土要求的族裔理由几乎全是障眼法，真实的原因是由经济、军事或战略利益所驱动的，有时毫不掩饰的领土野心。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都想得到马其顿的一部分领土。希腊和意大利争夺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对特兰西瓦尼亚有领土要求。波兰和德国就西里西亚的归属争吵不休，所有这些领土要求与反对声都打着自觉的旗号，但其实不过是自古就有的扩张领土的企图。有些领土要求几乎与民族自觉沾不上边，比如意大利就坚持认为自己应当得到居民几乎全部讲德语的南地罗尔，几乎全由斯拉夫人居住的达尔马提亚海岸，主要由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居住的部分小亚细亚，以及被初露头角的法西斯分子拿来大做文章的港口小城父母，现在克罗地亚的里耶卡。虽然城中只有一部分人口讲意大利语，为了把这些一团乱麻似的争端理顺，四大国在巴黎费尽心血，新国家的边界划定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的人为因素。有些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的废墟上创建的，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和波兰。四大国只需承认事实即可，在其他的情况中，边界的划定被用来奖赏大战中支持协约国者，惩罚战败的敌国。比如罗马尼亚大为受惠，领土增加了一倍，基本是从匈牙利那里划过来的。在中欧，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是领土再分配中的大输家。领土得以扩大的国家固然欢欣鼓舞，未能如愿以偿的国家却感到沮丧、愤恨和深切的不满。在意大利，人们因父母划归了别国而群情激愤，这恰好给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以可乘之机。早期的法西斯主义者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发明了残缺的胜利一语来表示意大利受了骗，没有得到他应得的一份胜利果实。他把收复父母当成了自己的事业。1919年9月中旬，他带领一支七拼八凑的准军事队伍，把这个亚德里亚海边的小城莫名其妙地占领了15个月。意大利与南斯拉夫于1920年11月签订的拉帕洛条约，最终将父母定性为自由市，路上与意大利相通。但是对力量日益壮大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来说，父母仍然是一面旗帜。1924年，他终于被贝尼托·墨索里尼吞并。在巴黎举行会议的四大国需要对付大战遗留下来的众多领土问题，但无论那些问题有多么困难，要解决的重中之重都是德国。四大国一致认定德国因为大战的爆发负责。在他们看来，德国在40多年一点的时间内两度入侵法国，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对平民犯下累累暴行，这一切都证明德国是挑起大战的元凶。于是对挑起大战造成惨痛代价的德国进行惩罚与报复，就成了协约国领导人的头等大事。更加关键的是要确保德国再也无法将欧洲推入战争的深渊。如果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工业能力予以足够的压制， 德国就可能再次威胁欧洲和平。另一方面，德国经济对未来欧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况且彻底整垮德国，这在法国会特别受欢迎，也许会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打开大门，使它得以扩散到欧洲的中心。协约国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德国人不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大战中被打败了。四年的战争并未摧毁德国，宣布停战时，协约国的军队并未开进德国的国土，而且那时德军仍然占领着比利时的大部和卢森堡。德国军队回国时受到了鲜花和旗海的欢迎。刚宣布停战时，普鲁士的作战部宣布，我们英雄的军队胜利返回了祖国。此言当然不实，但德军高级指挥部也说过同样的话。1918年12月，就连担任新政府首脑的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也这样说。因此，德国人民很容易就相信了反对革命的右派散播的谣言，说社会主义革命者在国内煽起的劳工动乱给前线部队背后捅了刀子。1919年5月初，协约国对德国宣布的赔偿要求使德国上下为之震动。如果战败的事实明显可见，人们也许就不会如此震惊了。协约国给德国规定的赔偿条件非常苛刻，尽管比德国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利陶夫斯克强加给俄国的条件稍好一些，不过在一心想狠狠惩罚德国的法国，公众舆论仍然认为对德国太宽容了。德国要割让占他战前领土约 13% 的土地，包括主要位于东部的肥沃良田和工业重镇，因此而失去他战前6500万人口的约 10%。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损失尽管惨重，却并非不可弥补。真正的破坏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是对民族自尊自傲的沉重打击。协约国勒令德国实行去军事化，这更加深了德国人民的屈辱感。德军一度强大威武，1918年还能够向战场投入450万人，现在却要削减到区区10万人，征兵也被禁止了。海军的军舰和潜艇在停战后或是被协约国接管，或是被毁掉，规模缩小到 1.5 万人，以后不准德国有潜艇，也不准他建立空军。被迫割地掀起了德国民众的狂怒，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派别的人都同仇敌忾。凡尔赛合约被谴责为战胜者的独裁令，我坚信条约必须修改。外交家伯恩哈特·冯·比洛在1920年这样写道，这条约荒谬无理，许多条款根本不可能执行，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来推翻整个凡尔赛和平。如果德国东山再起，有些地方肯定会再次沦为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棋子，比如但泽，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这个工业港的居民几乎全是德裔，如今却被波兰的领土四面合围，被国联定为自由市，港口贸易设施开放供波兰使用。对萨尔兰归属的裁定也是莫名其妙，萨尔兰地处德法边界，居民主要是德裔，该地富含煤炭和铁矿石，是工业要地，因此法国觊觎已久。萨尔兰的煤矿和铁矿划给了法国，但萨尔兰这个地方却被置于国联管理之下，为期15年，时限到期后将举行公投，由居民自己决定是愿意归法国还是归德国，还是维持现状。莱茵兰的安排也非常别扭，法国为了确保持久安全，想把这个几乎全部由德裔居住的地区永远置于协约国的占领之下，把德国领土推至莱茵河以西。最后法国无奈只得同意对莱茵兰占领15年。对于这些领土安排，德国人至少在当时无力反对，但他们心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其他分割德国领土的决定也引起了民众的痛苦和愤怒，正好为民族主义分子所用。民族主义者虽然不得不暂时忍耐，但从未放弃以后重改凡尔赛合约的希望。德国西面的变化相对较小，绝大多数居民讲德语的奥伊彭·马尔梅迪是西部边境的一小块区域，它被划给了比利时。施勒苏伊格北部主要讲丹麦语的部分给了丹麦。不过在东面，德国领土的丧失是真正的切肤之痛。所谓的波兰走廊把西普鲁士和波森从德国手中夺走， 并入了新成立的波兰。这样一来，东普鲁士也被与德国其他地区分隔开来。1922年，上西里西亚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双方都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但公投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尽管如此，这片富含煤炭和其他矿藏的工业地区还是判给了波兰。德国民众本就因丧失领土而感到愤恨不已，这下更是火上浇油。引起最大愤怒的是凡尔赛合约的第231条，这一条后来通称战争罪责条款，将德国及其盟国定为发起战争的一方，它为德国赔偿战争损失的责任提供了法律基础，而德国赔偿正是法英两国公共舆论鼓噪不休的要求，赔偿数额由协约国建立的一个委员会决定。该委员会于1921年最终判定德国的赔款额为1320亿金马克，尽管这是一笔巨额款项，但是假以时日是可以还清的，也不致造成德国经济的瘫痪。后来大部分赔款也根本没有支付。事实上，战争赔偿主要不是经济问题，它真正造成的破坏在政治方面。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战争赔偿一直是德国政治中的一个毒瘤，有时稍有缓解，有时重新发作，挑起民族主义情绪，威胁到德国的政治健康。到1932年，赔款实际上被一笔勾销的时候，德国再次陷入了危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的民族主义灾祸就在眼前。四大国在重整欧洲各国边界时，除了巨大的实际困难，还要承受来自本国公众的压力，不公不义的妥协在所难免。无论如何，他们努力产生的结果，与其说是实现持久和平的框架，不如说是可能导致未来灾难的毒药。他们经过妥协后塑就的欧洲，如同一座弱不禁风的纸屋，新秩序暂时得以维持，但那不过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摧毁它。但是德国是个挥之不去的难题，一旦他重振军力，纸屋就很容易坍塌。在巴黎开会缔造和平的四大国遏制了德国作乱的能力，却没有将其完全消灭。被视为一战导火索的德国军国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和权力野心仅仅是暂时蛰伏，并未被完全根除。割地赔款都不足以使德国永远虚弱无力，即使德国陆海军的规模与能力锐减，他的军事领导层仍然毫发无损。德国的军队将领、经济与政治精英和很大一部分民众内心拒不接受凡尔赛合约和在上面签字的德国新民主政府代表，也拒斥欧洲的新秩序。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他们就会寻求改变这个秩序，使之有利于德国。目前德国只能任人宰割，不过他虽然受了伤，却仍然是巨人。